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这种看法与神治理这个世界的观念是息息相关的，对，
所以我们才能够把自己安心地放在他的手中。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最严谨、最端庄、最认真的学习派。我是王海伦，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阳光已经
最烧脑的。
憋不住想笑了，他已经。
对，我就觉得这个词儿他一直找不到。
原来要我说最烧脑啊。
对，
嗯，学习派实际上不应该烧脑，应该愉快。所以我一直都说，欢迎来到饭桌上的学习派，学习很愉快。但是呢，
看你学什么。
对对对，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们目前呢，在学习派上哈，开展了一项学习的活动。
对
啊，就是学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
对
啊，当然阳光给他定义为烧脑，
对，
那我还给他定义为不仅烧脑，还会被拍板砖。
对对对对，是
就。就是脑袋上还会长包。
对，大家可能前面已经听了几期我们的学习派了啊。我和海伦呢，我们俩尽量呢，在这个学习派里给大家营造一个轻松一点的气氛。
对对，
因为这个奥秘或者说这个知识的本身是比较晦涩的。
嗯。
尤其是预定论的观点呢，它的结论呢，和我们的下意识的认为，和我们日常的一些潜意识，和我们以为自己的这种普世价值，它是有冲突的。
别用排比句啊，本来就够烧脑了，你这一排比。好，意思很清楚，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哈，就是确实学习这个预定论它是一个教义，但是哈，我就还是想说，它在这个基督教教义体系里面，严格来说预定论不是那个基要性的教义。
是的
啊，是因为它没有在使徒信经啊、尼西亚信经、还有加克敦信经、还有亚他拿修信经这四大信经所界定的这个范围之内，就是四大信经里面没有它。可是呢，预定论确实是圣经中所启示的重要真理之一。
是的，
所以我们来一起学习呢，肯定会有很多的艰难啊。当然，我们轻松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我们想让这个学习的过程有趣一点，还有一个我们希望板砖拍轻一点儿。
这个我倒不怕，这个所谓的板砖来拍啊，因为我自己啊，平心而论啊，我今年夏天海伦把《预定论》的这本书推荐给我之后呢。我一遍一遍的过完，最后当我接受了预定论之后呢，我就发现，惊奇的发现，之前我心里的一些疑问没有了，我思考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实际上我们之所以愿意把这个与大家分享的一个原因，还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心里头是需要一些比较稳定的、比较全面的教义作为我们信仰的支撑的。
对对，这个是根基。
对，否则
根基，
对，否则的话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啊，在这儿听一耳朵，在那儿听一耳朵，这些东西起来就形成了一套有缺陷的，我们自以为是啊，很自洽的这样一套理论。实际上很多东西只是说，哎，我们给人解释起来好像很合情理，是很合人的情理，但是不合神的旨意。
好，我们这个预热了那么久哈，咱还赶紧进入正题吧。
好，
就是上一次我们已经分享了这个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的第三章，是神有一个计划。
是的。
那我们今天就进到他的第四章吧。这第四章叫做神的至高主权。
对。
哎，阳光，你有没有发现哈，就是我在读的时候我也在想，哎，这第三章神有一个计划和第四章神的至高主权有什么联系呀？就我总想猜透这个写作者哈，他的那个思想的流动哈，他是怎么流动到这儿的啊？就是怎么从计划跟主权有关的啊？你觉得呢？
我也是站在伯特纳的角度啊，考虑了半天。当我和 Helen 讨论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作者有一条暗线是非常清晰，也是逻辑非常严密的。我们谈第三章是神有一个计划， 那么这个计划仅仅是个计划，这个计划如果想要实施，它还需要很多的要素在里面。
嗯嗯，对。所以我这补充一点哈，就是阳光刚刚谈到，就是说我们在想为什么伯特纳先从神有一个计划开始，接下来马上就进到神的至高主权。我觉得所有这些实际上他就先建立一个基础讨论的根基，就是神论。就是因为这个加尔文和阿米念主义哈，这两个其实他们前提都是有神论嘛，对吧？就讨论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前提达到一个共识，那就鸡同鸭讲。这个
如果最后聊来聊去，阿米念敢说说啊，那神并不是
这样的一位神，
对，这样的一位神，我觉得
那讲啥呢？
加尔文已经赢了，对吧？
那就不用讲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先把我们不管是跟哪一个派别哈，我们要跟他去讨论的时候，我们先建立一个合理的根基，就是前设，就是我们
前提的，
对，我们的前提，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神？
对，
我觉得这个是伯特纳要写的，所以他第一个就告诉我们。虽然在第三章出现哈，但是因为第三章才开始讨论嘛，前面都是导论啊、序言啊什么的哈。对，所以在第三章，也就是说他要进到这个讨论，他先建立一些根基性的共识。就第一个，你认不认可这位神是一个智慧的神？而这位智慧的神是对他自己的创造是有一个整全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不是无序的。我们上次讨论是有序的，是完美的，是有始有终的，还
是无所不包的，
对，
是没有不可能挂一漏万的，
对，就不是拍脑的工程，
对对对对对，
我
不是几拍工程，
我回去想了好久，我觉得
好玩哈，
想得笑，四拍工程、五拍工程啊，如果大家不知道，自己可以 Google 一下，对，那。好，我就说说哪儿了啊，所以回到阳光刚才提的，就是我们先切入点，就神是有一个整全的计划的啊，那有一个计划，接下来我们就要达成的共识就是，那神对这个计划他是怎么看待的，
对，
或者是说他
这个计划如何
完成的，哎，对，如何实施的，
我们不着急进入这一章的具体内容啊，我们看整个的计划，就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个项目的话，首先要提一个计划，这是人家伯特纳也是这么说的，说上帝是先有一个完全的计划，先讨论这个计划吧，这个计划是不是随性的，这个计划是不是合理的，我刚才海伦也说了哈，好了，有了个计划之后，你要实施你需要什么，其实我们在人做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你要想做一件事有几个东西你必须得有，你要有人权、财权和物权，就是人财物
可支配的哈，
对，你要能调配所有的资源，你要有这样的权限，你才有可能去实施
完成和实施，
对，
对，
这是有计划之后你还要有权限，所以伯特纳在这一章里和我们讨论的就是神的权限，刚才和海伦在讨论权限的时候，我们老是说神的权限，神的权限，实际上这一章告诉我们的不是神的主权，是神的至高主权，他的权限的特点就是至高的，如果这个计划是完美的，这个权限是至高的，下一步就是说他怎么执行这个计划，一步一步讨论完，结果就非常的严密了。
对对，刚才我们从权限你说到神有至高的主权哈，那当然这个词解释的还是不一样的，就主权，那我们如何来理解神的至高主权呢，阳光？
权力呢，它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啊。伯特纳在这篇文章里啊，他把这个主权呢稍微做了一个分解，简单的说吧，就是所有权和支配权，
哎，对，
就是这些东西属于我的，我用这些东西不用给任何人去借呀，或者是去给人请示啊，这就是我的东西，这就是所有权。第二个支配权就是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那么如果我们这一点能够接受，神有绝对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的时候，那么他的主权就已经可以说是至高的主权了。
对。那伯特纳在解释为什么神有绝对的主权和所有权呢？其实也是透过他说神是那位创造者。
对，就是
创造者当然具有完全的这个支配权和主权，所以我们在说哈这个主这个词的意思哈，包括我突然想到，我回到你们现在，我们打广告了啊，广告时间，就是阳光
饭桌的另外一个项目，
对对，
是吧？
延伸节目叫
饭桌查经班，
对，饭桌查经班，我因为最近我也在听，非常的引人注目啊，
谢谢海伦老师。
不能叫老师啊，我也向你们学习。哎，你们饭桌查经班正在讨论的就是创世纪。
对的。
你们发现那个其中有一个就是神的命名权，神称什么什么为，神称光为昼，暗为夜，神称什么，神称什么有这个。其实这个称就是命名的意思。
是的。
命名权就是代表归属权。
是的。
所以我们回过来，为什么神有这个绝对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呢？因为他是创造者。
是的。
所以
这个创造者，
所以说主的意思其实就代表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归属于他的，
没错的，没错。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创造啊和制造还不一样，因为我们刚才说人的项目啊，制造其实有一个项目叫做带料加工，你的材料我来加工，这东西是你的，我只是做加工。我们知道神是创造，是从无到有的创造，
是
最对他来说所有都出乎于他，所以他是有绝对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的。
对，
所以在这个章节里呢，
所以在这上面能达成共识哈，就说应该达成共识。
对，我现在慢慢的就开始理解伯特纳的逻辑了。你看着他是乱的，不停的在这说那几件事，他其实就是要在这一章里只跟你说一件事，咱们说神有没有绝对的主权？如果神有了绝对的主权，我再跟你讨论下一个环节。它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套起来的。
对，
比如说在和阿米念争论的时候，你既然承认它是一个完美的计划，如果我也能论证它是有至高的主权，下一步我又论证它会绝对的护理，一步一步下来，最终你只能承认神预定了所有的事情。
对，我们不用这么一大步就跨到后面去啊，我们还是要跟随伯特纳的这个讲解，跟随伯特纳的这个逻辑。那
对，
那好，我们看到他告诉我们，神的至高主权意味着神有绝对的所有权和支配权。
对，
那在这里人就会问了哈，那既然这样，那是不是人类的罪行也是经过神的许可才发生的呢？
我们知道伯特纳在这本书的论述中，他不像我们有时候碰到的一些牧者啊，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在解释的时候，我们替神打掩护，我们总觉得这个事情和撒旦有关，和神没有关系啊。实际上他一点都不回避这个问题。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即使人类的罪行也必须经过神的许可才能发生。而且神许可发生这些事儿呢，一点都不违背神的意志。也就是说，神许可这件事发生不是不得已，而是神的意志就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对，而且这一些事儿既然是他甘心情愿许可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事儿必须符合神的意志。什么意思呀？就是说人类的罪行是符合神的意志的。包括人类日常行为与最后结局都是神所规定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看法哈，可能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啊往往从情感上觉得很难接受哈。但是他没有放弃，他紧接着就说，他说这种看法与神治理这个世界的观念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越是拒绝这个观念，就说哎呀这个罪和神的没有任何的关系哈，就越是拒绝这种观念，就越把这个世界摒除在神的掌管之外。
对，但是在这里哈，阳光，我们要分清两个概念哈。当我们特别提到罪的时候哈，在这里伯特纳告诉我们，其实包括罪包括人犯罪都是在神的许可的旨意里面，也就是都包括在神的至高主权内。但是这个
而且是在神的主动意志里。
对，
嗯，
但是不是说神创造了罪？
是的，
不是说神制造了罪。
对，
因为这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哈，就是，我记得在上一期我们讲过奥古斯丁和柏拉修的分辨，这个因为当时的柏拉修主义或者半柏拉修主义哈，都是否认人有原罪的。
对，
柏拉修否认人的原罪，他认为既然罪是上帝旨意当中的，那么这个世界有罪，那上帝就创造出了罪，那人就应该没有任何的责任了。对不对？因为你这罪都是你弄的，你绝对的主权，那我就不应该负责了，应该负责的是你。柏拉修这样子讲，其实今天也是很多人的疑惑，对吧？那这一切都是上帝造的，那罪在其中，那就是神的责任。
人的
那人就没有责任，
好事坏事你都得该负责，
都神都的。但是 奥古斯丁怎么驳斥柏拉修的呢？就是奥古斯丁一直在说，也是我们之前一直讨论的，他说罪不是一个实体，罪是善的缺失，你还记不记得？
记得，记得。
就像我们举了很多
冷湿热的缺失，
对对对，没有什么
暗示光的缺失，
没有冷的这个标记
的，
实际上是热的缺失。
对的，
暗示光的缺失。
这个不是一个比喻，这个
是
真实的
这
样，因为冷到极致，它是有一个极限的。
对，
只要没有一点热的时候。负的273度就是最冷了。
或者这样子讲，不用这么术语，我再讲个，我们照照片，以前我们都洗照片出来哈，刚开始拿的照片鲜活的哈，这个各种颜色都是齐全的，你看过十几二十年怎么样，它慢慢褪色了，你不能说那个照片褪掉的那个色是个实体，不是实体，对不对？它只是那个鲜艳颜色的缺失，
衰减了，
衰减，
衰减，
对对对，你这个词很好，就是衰减，它不是什么东西掉下来了哈，看得见的，它没有，它是衰减。所以我回到奥古斯丁反驳柏拉修的原罪论会归到上帝那里，他反驳，他说罪不是一个实体，所以说你不能说上帝创造了罪，而是什么，罪是一个善的缺失。当然奥古斯丁有一套严谨的论证，论证到罪就是自由意志的乱用，就是滥用自由意志，本来应该做的没做，本来不该做的做了一大堆。
那么我能不能这样理解，也就是说神在这个地方任由人的自由意志滥用，
或者你这样讲，就是人有行善的能力就一定有作恶的能力，神只有创造一个会犯罪的人，才能创造一个会顺服的人。所以呢，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哈，就是说包括罪，罪本身是不好的，是神恨恶的，但是神会使得罪这件事情成为神护理的一个奥秘。神恨恶罪，但是他并非罪的创造者，他许可罪的发生的动机是出于公义，因为最大的罪就是人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神却利用人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
是
神把一件坏事变成好事，
对，
就尽管
刚才
也就是说恶事最后的结果不过都是来成就神早已经预定的旨意罢了。
是的，如果你从一个足够宽阔或者是足够长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都在神的旨意之中。但是我们不要误解，我们不要以为神只有一个宏观的旨意，其实小到每一个细胞的分裂都是神的旨意在里面。
是的，是的，
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尽管刚才呢海伦用奥古斯丁批驳柏拉修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哈，给我们讲了虽然罪的发生是没有违背神的主动意志的，但是罪的产生并不是神的心意。虽然有了这样一个解释呢，但是伯特纳在这儿也说啊，他说这里头有非常难以理解的地方哈，说我们现在的知识啊不足以让我们完全的理解和了解，但是呢这是圣经与理性所确认的真理。我们如果因为不了解就放弃或者说就回避是不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你会发现，就是这些神学家他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不是违心的，不是说哎我只要认为这个是符合我的道理的我就不顾一切的去把它往上举，而是说它是有非常严格的逻辑链条在里面的。那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哈，神的至高主权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哈，都是前后一贯的在宣示神的至高主权，对吧？圣经告诉我们说全能者创造万物也照样管理万物，这是万物无法抗拒的，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不是说他的权力可以被阻拦，其实权力就是不能够被阻拦的才叫做主权嘛。对。哎，这里海伦我想问个问题哈。那我们说完了神的主权了哈。其实我们耳朵里头不停的绕的高频词就是人权，人的权利。那如果我们把神的权利放在这里的时候怎么看待人的权利呢？
阳光，你这确实这坑挖的有点大，因为关于人权，实际上我们在分层次哈，我们到底在讲哪个层次？我们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讲人权呢，还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讲 人权，人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我们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讲，人权哈，就包括人应该有什么天然的权利，就像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一样啊，说的人自来有什么什么生存权啊，追求幸福的权利，不被
工作的权利啊，
就是这些，这是从这个政治哲学来讲。但是这种太现代了，这是现代。那如果我们要是从哲学角度去讲人权的话，那可能就要讲到什么自然神学呀之类的东西哈，所以我觉得，换一个词可能更好一点，不然这个就太大了。我觉得你想提的问题，去换一个说法，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作为人的话，我们都有一定的自主的权利。比如说我决定我今天吃啥，我决定我今天穿啥，我决定我今天上班开车走哪条路，哈，这是不是都是有我们一定的自主的权利啊？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当我们把神的至高主权和人的这种自主权利来特别要寻找那个关系的话，我觉得是神的至高主权大于人的自主权。
我觉得你说的很抽象啊，我有一个很朴素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啊，你看有没有道理啊？人是有一定的主权的，人的这个主权呢是神的恩典给人的。那么人的主权在哪能显现出来呢？当人对人的时候，人的主权就显现出来了。比如说我和你，我们各自都有生存的权利，我们各自都有工作的权利，我们各自都有言论的权利，这都是指人对人的。人对人的时候，他有一些权利就是给每个个体都有的了。但是当人对神的时候，他没有丝毫的主权，因为你不是主。
对，
这个波特纳他也举例子嘛，你既不能做主说我生成一个白人还是生成一个黑人，我也不能做主说我是生在18世纪、19世纪还是30世纪。
对，
所以说在这上面你就会看到，当我们的主权去挑战神的权利的时候，或者是比对神的权利的时候，可以说人毫无权利。
对，总结一句话就是，上帝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
对，
如果用这一句话，
就被造物之间，
对，
你可能还能强调一下权利，
就是
这个权利是神给你的。神说，生而平等。神说，大家都是被造物，对吧？你们互相之间没有造与被造的关系，你们就有权利了，对吧？那看来我们可能要进到下面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环节了哈。那么既然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主权，神的所有权和神的支配权，那么有没有这种碰巧或者意外呢？我记得我们没少讨论过这种偶然事件，是吧？你看在这儿也出现了，但是注意在这个地方出现，它是从至高主权这个角度上去讨论它的意外和可能性的。他这里是这样说的，他说圣经呢完全排除意外与碰巧的可能性。我们在圣经里有时候可以看到抽签儿啊，这样的事情好像是随机的，其实这个里的潜意识就是，我把选择的权利完全的交回我的主，我放弃我的选择的权利。就是说我们在旧约中看到的那些合神心意或者是合神的要求的那种占卜的方法的时候，其实是人完全的不知道怎么选了。神，我把我的所有的主权我都交还给你，我求你给我一个兆头，给我一个指引，给我一个启示啊！所以说抽签可以说是得知神心意的方法。对，它不是偶然，说你一撒出来一个什么，
这跟异教的这种求神拜佛呀，然后画符啊，抽个签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的，
提到这也挺有意思，我们就扯一扯啊。就是因为很多人也喜欢算命嘛哈，他很多基督徒之前可能不认识神的时候也去算命啊什么的，他们听到这儿可能他们会问一句，就说，哎呀，但是他算得很准哎。当然我们知道圣经里明明白白的写了，就是不许基督徒去占卜去问卦，
对，
去搞什么这些
对
封建迷信啊，
对对对对对，
这种措施。回到刚才我说的，就是那但有些人他可能信主之前做过这些，他说好准呢、
对，
就是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为什么神不许人去了解到自己的命运啊，所谓的
这个有没有可能像是一个学生想去偷这个试卷呢，或者是猜考题呢？ 神是希望通过你学习然后经历这样的一个考试，就经历生命中的一个一个神对你的试炼，然后你去提高。神不希望你去猜考题本身，因为你去猜这个考题本身与你的学习没有任何的帮助，与你能力的提高也没有帮助，只是显得你好像抄了一个近道啊，获得了某些利益而已。
对对对，那这第一点其实还是归到神的主权，因为人被限定在时间之内，那关于下一秒钟人的将来，其实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安排和计划，
是的
不在人手当中，
是的，
对吧？当然人都有想趋利避害的想法嘛，我们想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而且那你要去做一些事儿，让这件事情不发生，这不就产业链就出来了吗？
对，
这是在借阅上帝的主权。
对，
我觉得这第一个哈。第二个我想讲的就是，我们人生的过程，虽然我们不能知道下一秒钟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相信的这位神是有主权，而且是有计划的，
对，
而且是一位绝对良善的神，
对，
所以我们才能够把自己安心的放在他的手中，
对，
是吧？基督徒就不需要去啊，我是不是要弄一个什么逢凶化吉的招数啊？然后
这个其实都是一种超近道，或者是
弯道超车，
或者试图绕过神的安排的这样一种方式。韩伦刚才举到这个，我觉得还有一层比较深的含义在里面，就是如果我们想去偷窥这个答案，或者想去预知这个结果，按我们的能力是做不到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会借助的是魔鬼撒旦的力量。
哎，对，
魔鬼撒旦会帮助我们去做这样一件事。
对，我之前
因为魔鬼撒旦是要拆毁神的。
对，
他想着是让神所有的计划都失败了。
对对，所以我跟着你刚才说的，所以第三点其实就是，其实人是没有真正的办法去知道关乎自己的事，除了是猜。所以你刚才说，那猜就有可能瞎猜，
对，
猜
错的时候多。
那你瞎猜不是白费功夫，然后也劳筋动骨。
但是你刚才说有些人算的还挺准的。
对对，这就第二个我想说，所谓的算的挺准的，其实都是背后有一个邪灵，有一个邪恶势力。
是的
啊，这个在圣经上就称他为魔鬼撒旦。
是的，
对，
有超过人的一些能力的，
超过人的能力。所以圣经上说不许占卜啊，不许交鬼。
对，
其实说的很清楚，因为那背后实际上是有邪灵的帮助的。
是的。在现实生活中啊，我和 Helen 呢，在这个事情上，其实我们都认识一位我们非常尊重的牧师。他信主之前呢，他是有这种交鬼的能力的。他也可以预测很多的事情的。
对，还很准。
他甚至由于这个能力呢，是获得利益的。但是神怜悯他，
是
神拯救他。他顺服了神的旨意。他现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就看得一清二楚。在他看来，这就是一个交鬼的，就是和撒旦合作的过程。所以他毫不犹豫的放弃了这个能力，他毫不犹豫的结束了他那样的一个职业生涯，
是的，
归向神，勤勤恳恳，普普实实，做神的仆人。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想说，就是真的基督徒不要去交鬼啊，算命啊，还去跟这些神所恨恶的行为有关哈，不要去沾染。那基督徒最大的安心是在于你知道这位神是一个有计划的神，你也知道他有完全的主宰，他有绝对的权力，他有至高的主权管理，不仅仅是你的人生，是整个受造物，所以我们可以放心把自己交托，
计划足够完美。
好的，那我们就必须结束在这儿。
好好好，
我们必须结束在这儿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咱们周周见，下一次见喽，
再
见。